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明，
我是 Nick，
我是天信。
今天还是我们三位，我们跟大家一起再讨论第二课。我们第二课的题目哈，真男人的四个面孔。
我觉得这个男人的四个面孔呢，也是来树立男人定义是什么。
定义，对，告诉我们做一个真男人具有这四方面特质的。
想知道是哪四个方面吗？
对，第一个是君王面孔，第二是战士面孔，第三个呢是爱人面孔，第四个是朋友面孔。我们先从君王面孔来开始说吧。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想一下君王的是什么样子。
嗯，
君王肯定是一个很权威啊，威武啊，有决断性啊，有他的权力在这里边。所以说这个君王的面孔呢，就是代表了一个正义啊，一个权力的象征。
对对，应该说是领袖这方面的一个形象。
对，
无论说你是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领袖，或者是家庭的领袖啊，
这个君王的面孔我感觉到呢，当然就给人家外表要有刚才这种尊严是吧，再深入一点呢，可能还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就是他那种崇尚高贵尊严的那种的人格，那种价值观的问题。
嗯，
比如说在险境当中去救人，
嗯，
去舍己，
对
那种呢，就是珍惜自己的好名声。
嗯，
可能是由于这个而产生的这种面孔，可能也是一个君王的面孔，或者说强者对弱者的照顾啊，君子的风范啊，
嗯，
那种男人的真正男人的作风啊，
嗯，
这种可能也是君王的全面的诠释吧。
有一个荣誉，有
一个
荣誉
观。
对，
对，
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例子想起来，一个故事，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嗯，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
嗯，
是吧？
嗯，
应该印象很深。
对。
不妨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那是1912年春天的时候。
嗯，
泰坦尼克号呢，这个是从英国利物浦起航了，就是这么一艘当时世界最大的这个海轮，
对，
就真真正正的沉在了大西洋里。
对，
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看这些人们的面孔，
嗯，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嗯，
当时大概是1912年4月14号那天晚上，
嗯，
那恐怖的晚上啊，那个夜晚，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撞到了冰山上，那15号凌晨就沉没了。
嗯，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有1500多个乘客丧生。
嗯，
据说呢，有20多对新婚夫妇在泰坦尼克上度蜜月。
嗯，
只有一对夫妇活下来了。那事后统计呢，船员有70%遇难了。
嗯，
船员呀，
嗯，
包括船长，许多官员、水手、普通员工，就这些服务人员。
嗯，
他们死亡的比例超过了这个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所有乘客的这个的比例。
嗯，
其实他们本身这些船员比乘客有更好的条件去逃生，
对
吧？
对，
就是
水性更好一些，
水性对环境的熟悉啊，
嗯，
各方面的条件
的熟悉，对，
对吗？近水楼台嘛，
对对，
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确实是把生还的这种机会让给了别人。就大家从这里边就可以去看到，这可不是一个两个哦，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的问题，
嗯，
是全部900多名船员、服务员，
嗯，
包括烧火的厨师什么，这些都是这样选择的。
嗯，
当时的亿万富翁哦，这个人叫做约翰·阿斯德，
嗯，
他当时的家产大概应该是有接近9000万美元的资产，再加上他的发明专利，身价已经超过1亿了。
嗯，
啊，
嗯，
那最后呢？ 他是把怀孕几个月的妻子送上船以后，由于这个船员说了一声妇孺先上，他就很绅士的就回到了甲板上，安安静静就在那里等，结果直到沉到大西洋底。当然这个几天以后，人们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就是发现了他漂浮着尸体啊。在他的上衣兜里边呢，发现了揣着$2500的这么一个现金兑换支票。这什么概念呢？这当时就是对于船员普通人员来讲，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当时一个水手的月薪还不到$20。那么$2500，这是你可以想象，你可以计算出来，
对，
对吗？这个阿斯德没有拿这笔钱去贿赂任何的船员或者船长，走这个关系，走后门去讨生。即使去拿出钱来去贿赂人，船员都不一定接受，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船长呢，史密斯几乎是和所有的船上的这富豪都是有很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这个阿斯德。但是呢，船长本身也没有说接受他们的走这个后门通融一下，是让他们逃生，其实都是显示了一种高贵尊严绅士的一个风范。表现出真正男人的那种风度。这可是生死关头啊。
对对对
对。
生命的舍己。
对
对，
生命的舍己，在这个关头实际上能看出这种的本质。把生的希望都让给了妇女儿童，
对，
弱者先行。
对，
那么自己虽然是富翁，但是没有用这种的权利或者自己的财富去换来这样的生命。
对，
我觉得那一刻真是体现出这种君王或者是男子汉这种牺牲的精神，拯救别人的这种的精神。
如果要作为一个真男人，你要获得这个君王的面孔，你怎么来获得呢？通过什么方式呢？
他要获得别人的尊重，他是要付出的，要去服务别人，甚至到最后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命给舍去的。
终不离弃我，你说我是你心爱的人，我的一举一动你都关怀，你爱我直到天涯海角，言语不能诉说你的
觉得这个男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这种君王的这种面孔。比如像咱们基督徒啊，把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行为的一个榜样啊，
嗯，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逐渐的培养起这种君王的这种面孔。
如果说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个平衡，走到了极端，我们讲到课程有两个极端，会有些什么极端？比如说我们做的太右边了，这个君王我们太注重我们的权利，
等于你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啊，或者容不了别人的对你的建议啊，所以说你就变成了一个暴君，
暴君
就等于是你滥用自己的这个君王的权利。
对，就是用过了这个权利了。对，
没有了你这个君王应该本身应该保持的这种正义啊、公正啊，就没有了。
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们就会变成
那就很懦弱，
很懦弱
弱了吧，
是吧？
懦弱的那边了。
对，比如说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面前，这个比如投降、放弃，
优柔寡断，
对，
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Robert Lewis 举了一个大卫王的这个例子，能说明一个君王应该做成什么样的君王。当他的下边的人指出大卫王犯了奸淫罪的时候，大卫王没有用他的权力说你指出我的错误，我作为王我很没有面子，我要处罚你，我要杀掉你等等。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我的的确确是犯了罪了，是对不起神。我觉得这个呢就体现了一个君王的公正，而且呢敢于剖析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呢，敢于承认自己的罪，敢于承认自己的错。
对，是，
所以真是有这样的，不能极左极右啊。
对，
要把握好这个尺度。
对，说做好真正的君王。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 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我们现在开始说第二个面孔，战士面孔。你说到战士面孔，你们会想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面孔？
我想到可能那人们一开始想象是外形的一种男人的那种瘦肌肉的嘛，是吧？强势，这个当然实际上是简单了。我还是愿意说呢，除了外表的东西，还是要一个内在的一个精神的东西。
嗯，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关公，关羽、关云长，蜀国的名将啊，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关公是五虎上将之首，
对
对吧？他那个战绩就不说了，从出道开始是吧，那这么多的战绩，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这些说实话都是很宏大的一个战争的场面，那显示出他的男子汉。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刮骨疗毒。那关公的那种战士的那种另一面，就不是说战场上抡大刀的那种啊，战场之下这个的小细节，那勇气，那种的勇气，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就都反映出来 这种的男子汉战士的那一个面孔，
勇气，还有那种忍耐，
忍耐，
对，
在当今的社会呢，我们现在就已经不是战争时期了哈，不用经常当兵啊，这个
打
仗啊，对吧？那么在现在，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里边的这种战士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在和平时期，跟武力、跟战争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男人的本色也一样要反映出这种精神。
嗯，
它主要是这里边的精髓的东西在精神上，
对，
不是在你体魄有多高。在姚明面前，永远是矮子，
对
吧？
比如说做什么事啊，你要有公益心呐、你要有信心啊。你比如说你自己遇到什么困难啊，你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啊，这个也就是这么一个方面吧。
对对，
不一定
是
拿刀
拿，
对，
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
说得很好。那么我们就也来同样的也说一下这个极端吧，他两个一左一右的极端，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现在的社会一些男人之所以不像男人，就是说没有把男人的真正的男人的精神活出来，是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因为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脱离啊，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在忙于挣钱，这个下一代的儿子呢都是跟母亲一起长大的，在学校里边幼儿园都是
女
的
老
师，在上学的时候也都是女的教师，不是说他在行为上有一些像咱们平常说的娘娘腔啊什么这些的，倒不是这种，就是说在该作为男人做决定的时候他没有那种决断的那种果断的那种精神，没有那种自信，自己遇到困难了的时候没有那种坚定的信心克服这种困难。我觉得这就是作为男人的这种面孔呢，就是有点太薄弱了。
对，这反映出来就是懦夫。
Robert Lewis 他首先形容比如战士他是正面的面孔，当变成极端的时候叫漫画里边的一个丑角。另外一边，当我们的战士过了头了，过分的讲究勇气，绝对的胜利啊，绝对他是最强的，走到这个阶段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就是毁灭者了，
是
破坏者，就是极端的行为了，
像终结者一样，走到哪儿毁到哪儿。
我第一个例子想起来就是希特勒，他是很勇，他会带领军队的，很有呼召力的，但是他就滥用了，他变成一个毁灭。
我觉得对咱们现在的这个男人来讲呢，就是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这种公益性，这种自信心你要有，但是在做事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冲动。很多人呢就是一冲动起来恐怕就会做出一些自己以后后悔的事儿。你比如现在拿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吧，在路上经常开车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有人开车憋了你一下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做出一些不当的选择吧，就互相开始车就开始互相看谁开得快，看谁别的谁呀、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这种鲁莽的这种行为。这个呢就是像刚才程敏说的那种，是走到了一个极端，
要把这个平衡好啊，每一个面孔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
平衡，都要做好。
而且这个武士的这个面孔呢还要由这个君王的面孔互相之间还有关系，
对， 他说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当没有君王这个面孔的时候，武士的这个面孔或者这个特性就会失控了，
就失控，对，
就变成一个毁灭者了。
对，
的你让我心揪着为你哭泣，听到你呼喊着上帝，摇着痛苦说着真理。你说过不舍不离弃，为了赦免我们让宝血流尽，虽然也有深深的恐惧，在你眼神中却只有爱和怜悯。你说过该成就的事是为了荣耀我们天上的父亲，虽然还有很多人恨你，你却甘心为了罪人被钉在这里。耶稣，我爱你，耶稣，荣耀你，敬拜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属于你，发光的你，我满心欢喜，无法言语。你说要飞到天上去，将来一定回到这里。你说过不舍不离弃，为了赦免我们让宝血流尽，虽然也有深深的恐惧，在你眼神中却只有爱和怜悯。你说过该成就的事是为了荣耀我们天上的父亲，虽然还有很多人恨你，你却甘心为了罪人被钉在这里。耶稣，权柄荣耀属于你。
亲情就是一个温柔的微笑，一个关爱的眼神， 一个体贴的问候，一个温馨的拥抱，珍惜你所爱的家人。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哈，这个不同的例子，那么我就最后想总结一下，在这个课程里边他有说了五个特征，就是这个战士的特征哈，前面都有提到，我们就总结一下。第一是主动性，还有就是一个保护的这个功能，还有就是提供者，还有就是坚持啊，做一件事情不放弃。然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更多就是战斗精神啊。那么我们就这里今天这两个面孔呢就说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面孔要说，
预知另外两个面孔是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收听，
好，再见
再见。
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